今天我们要诵读的经文在《使徒行传》27章18到25节，大家请起立，我们一起同声诵读神的话，请。我们被风浪逼得甚急，第二天众人就把货物抛在海里，到了第三天，他们又亲手把船上的器具抛弃了。太阳和星辰多日不显露，又有狂风大浪催逼，我们得救的指望就都绝了。众人多日没有吃什么，保罗就出来站在他们中间说，诸位，你们本该听我的话，不离开隔离底，免得遭这样的伤损破坏。现在我还劝你们放心，你们的性命一个也不失丧，唯独失丧这船。因为我所属所侍奉的神，他的使者昨夜站在我旁边说，保罗，不要害怕，必定站在该撒面前，并且与你同船的人神都赐给你了，所以诸位可以放心，我信神，他怎样对我说，事情也要怎样成就。我们保持站立，一起同心祷告。谢谢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将你宝贵的话语赏赐给我们，向我们来启示你自己，求真理的圣灵就引导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这时候存着一颗谦卑受教的心来完全仰望你的真理，也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用信心与所听到的道相调和，让我们把你的道行出来。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大家请坐，我们现在请王牧师正道，题目是在怒海上传福音。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正道之前我先做一个报告，就是我做牧师啊30多年，头20几年我都有个习惯，就是每次崇拜结束讲完道，我会在门口跟弟兄姐妹握手问安，但因为种种的原因，过去10年我没有做这件事情。那现在我还有2个多月就退休了，我想在退休之前恢复我从前所做的事情。一来也是有很多的亏欠，许多弟兄姐妹我都叫不出你们的名字来，二来也是说有一个比较充足的时间可以跟弟兄姐妹道别，所以散会之后我跟师母会站在那个门的旁边，因为刚才早堂我没有跟他们说，他们看牧师突然站在那里就有点不知所措，我没有要挡你的路啊，如果你有事的话你就走过去，如果有弟兄姐妹想要跟我或者师母打个招呼的话，我们很乐意跟大家打个招呼，要握手的话姐妹可以跟师母握手，弟兄跟我握手，就是一个意思，就是想跟弟兄姐妹有个问安，有个比较多的一个时间的一个告别哈，这是一个简短的报告。那么感谢主，今天是棕树节，就是庆祝我们主耶稣基督他当年骑驴驹进入耶路撒冷城，看到民众他们都挥舞着棕树枝欢呼着说，何塞纳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那耶稣他进城一周之内，他被捉拿审问鞭打钉十字架，舍身流血救赎我们这些罪人，照着主所应许的，3日之后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那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哈，就是这一周叫就是所谓的 Passion Week， 就是基督受难周，是一年当中最神圣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期间。我们教会也会在本周五的晚上有一个中英联合的受难日的主餐崇拜，借着守主餐来纪念主哈，因为就是主的晚餐嘛哈。下个主日的这个时候有复活节的崇拜，早堂也有，午堂也有。那另外就是我们教会所推动的心灵斋戒哈，将于本周六结束，那就是完成与主同行40日哈。现在就是愿受难并复活的主与各位来宾、各位弟兄姐妹，他的恩典和真理与大家同在。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感谢主耶稣道成肉身，爱我们，为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将用这一周的时间来庆祝主的复活，我们同时也是纪念主的受难。愿主与我们同在，与每位弟兄姐妹同在。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么过去2年来，我跟弟兄姐妹分享《使徒行传》，今天是倒数第2讲。 题目是在怒海上传福音，所根据的经文是使徒行传27章第1节到28章第10节，弟兄姐妹可以翻到27章第1节那边。那我不会全部都读一遍，但是我会挑选性的读一些经文。那我信息的重点呢，是积极的信心还有正确的反应，可以帮助你走出人生的风浪，并且成就神的旨意。我相信弟兄姐妹会同意我说的话，就是没有一个人他一辈子都是一帆风顺的，人生总是会遇到不如意的事情，通常还不少。如果可以用风浪来描写人生的话，大致可以分成3种情况：顺风、逆风、暴风。每个情况还可以分成不同的等级，有时候你是小顺，有时候中顺，那有时候是大顺。但是逆风跟暴风也可以分成不同的等级。那你现在遇到的是什么风？你是如何反应的？今天我们是要从圣经里学习5个原则，可以帮助我们在各种情况，不管是顺是逆，都可以做出正确的反应，并且成就神的旨意。我先跟大家交代一下经文的背景。那保罗他是完成宣教回到耶路撒冷，没想到回来之后不久呢，就在那个城里面引起了动乱，就有人就诬告他，就全城大动乱。那保罗先是被暴民殴打，后来罗马的军队就来干涉这件事情，把保罗逮捕起来，然后转送到该撒利亚，一关就是3年。那先后有很多人审问他，因为犹太人到罗马的巡抚面前去控告他，所以一开始是罗马的巡抚，名字叫做菲利斯，后来另外一个巡抚来接他的任，叫做菲斯都，这两个巡抚都审问他。那到最后呢，有个犹大王叫亚基帕也审问他，但是大家都查不出他有什么罪，可是很奇怪又不肯释放他。最后保罗逼不得已，他就做了一件罗马公民才有权利做的事情，就是上告于该撒。现在我用一段经文的本身来就是归纳这些事情。这是使徒行传28章17到19年，是保罗到了罗马之后，向当地的罗马人的首领来解释他为什么我现在保罗会来罗马。28章17到19节这样说，保罗对他们说，弟兄们，我虽没有做什么事干犯本国的百姓和我们祖宗的规条，却被锁绑从耶路撒冷解在罗马人的手里，他们审问了我却愿意释放我，因为在我身上并没有该死的罪。无奈犹太人不服，我不得已只好上告于该撒。该撒就是罗马皇帝了，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上告于该撒，这是只有罗马公民才可以享有的权利。那保罗他是罗马公民，他既然上告于该撒，就按照规矩被押送上船赴罗马去，到该撒的法庭接受审判。可是没有想到那个航程非常非常的不顺利，途中先是遇到了逆风，后来是狂风，然后几乎是丧命。那这里我想跟弟兄姐妹暂时停一下，来稍微想一下这件事情，看我们有没有某种程度的设身处地来想一想。你看这里有一个人，他叫做保罗，他非常忠心为主做工，他辛辛苦苦的去宣教，好几年之后回来，我们就想，神应该奖赏这个人吧。如果我做了同样的这种程度的为主服事的话，多少应该得到一些就是奖赏，不应该反而处罚我吧。那结果他不但没有得到奖赏，反而被人误会，被殴打，被监禁，一关就是3年。那其实那3年期间他真的不晓得自己的下场是什么，不晓得是活还是死。那如果是我的话，我心里会怎么想呢？我会不会埋怨神？还是我很有信心，我会来倚靠神呢？那我觉得这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一件事情。那现在我又被押送到罗马去，那没有想到坐这个船呢，本来10几天就到了，结果坐了半年多几个月，一路又很不顺风，差点就不晓得是不是会被淹死。那这种情况之下，就是我身为一个信主的人，我怎么来接受这件事情？那弟兄姐妹，我讲的是一个观念，就是有一种事情叫做受苦了，特别是为主受苦，那原因是为主受苦。 那另外一个观念就是说蒙主赐福，一个是苦难，一个是平安福气。那这两个观念就是说两具体一点，就两样事情吧。其实弟兄姐妹，我们检验自己的人生，自己的生活当中，哎，其实这两样事情都有，哎，因为我的生活并不是一帆风顺，但也不都是苦难，然后有时候会遇到一些不顺的事情，但有时候也会蒙神祝，好像是两样事情都有。那弟兄姐妹，其实这不但是我们就是生活上真的是这样子，圣经的应许也是这样子，因为主应许的是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在我里面有平安，你们心里不要忧虑也不要胆怯，因为我已经胜了世界。这是为什么有时候弟兄姐妹听到我会抨击这个健康与财富的福音，因为他只讲了一面，他忽略了那一面。不是说你信主之后就有都是美好的日子，都是有健康跟财富，讲了半天都是这样子。但今天我们要看的，甚至其实在整个的一周，主耶稣基督的受难，那今天看的这个保罗遇到风浪的事情，都提醒我们生活中有另外一样事情，它非常非常的真实，就是信主的人也会遇到苦难关，也会遇到甚至很大的风浪，你都不晓得那个结局是怎么样。那这种苦难跟祝福同时存在的现象，才是我们每个人生活的实况，也是圣经所应许的。对，有苦难，但是在主里面有平安。如果弟兄姐妹可以接受这个圣经所启示的真理的话，我们就可以说去除掉那些肤浅的，但是被许多人所接受的，就是信主只有好处，只有健康与财富的这种观念，而直接去面对，就是大家来听圣经的话，不是说打一剂强心针，让我这边高兴一下，而是看实际上神的话语是怎么讲的。那今天我们看到神的话语告诉我们，有一个忠心的仆人保罗，他在被审问要赴罗马的途上遇到了大风浪。那么他出发的日期是 AD 50年的夏末，地点是该撒利亚，目的地是罗马，但是要到次年的春天才达到目的地，走了半年多的时间。那我现在把使徒行传27章的一些经文读一下，我先读开头的那两节哈，第一节第二节，菲斯都既然定规了，菲斯都就是那个罗马的巡抚，他就叫我们坐船往意大利去，便将保罗和别的囚犯交给御营领的一个百夫长，那这个人圣经有特别提他的名字叫做尤流，这个人后来起了关键性的作用。那有一只亚大米田的船，亚大米田位于小亚细亚的西边，它是一个商船，这是一条跑商业道路的船，它要沿着亚细亚一带的地方的海边走，我们就上了那船开行，也有马其顿人、帖撒罗尼迦人、亚里达古和我们同去。就是保罗在一路上他有两个同伴，一个是写使徒行传的作者路加，另外是这个叫做亚里达古的人。那保罗跟一些囚犯呢，在这个百夫长尤流的监管之下就上了这艘船。那这个叫做尤流的人，弟兄姐妹，他是神在保罗苦难当中在他的身边安排一个帮助他的人。后来你会看到，因为这个尤流的他的插手干涉，保全了这个保罗的性命，而且因为他不晓得为什么原因，他非常的宽待保罗，就对他真的很好，允许他上岸去访问，然后就给他各种的方便。或许是就我们猜想了，就是也许是保罗他在被捆绑期间的美好的见证，或许是这个尤流也像另外一个百夫长哥尼流那样子慕道归主，但是为了种种的原因，神就在苦难当中在他身边放了一个安排一个就是帮助他的人。那弟兄姐妹，也有可能在你的苦难当中，神在你的身边也安排了一个叫做尤流的这么一个性质的人，未必神会把那苦难拿走，但是神会看顾他的儿女。这一段航程总共是分为四个航段，那前后用了三艘船。那我跟弟兄姐妹解释一下这个航段，就截路性的，请大家，我准备了一张地图，大家可以看一看，一边看地图我把经文读一下。 第一个航段就是从该萨利亚出发，到了那个亚细亚南边一个城市叫做美拉，那是一个港口哈。27:4说，又从那里开船，因为风不顺啊，请大家注意是逆风，因为风不顺，就贴着居比路背风岸行去，到了基利加庞菲利亚前面的海，就在吕加的美拉就到了那个地方，然后在美拉换船，开始了第二个航段，就从美拉就到了格里迪岛，现在称为是克里特岛哈，在那个地方有个港口叫做加奥港。那这一段航程也是很不顺，是逆风。27:6-8我读哈，在那里百夫长遇见一只亚历山大的船，亚历山大是埃及，这是从埃及来的运谷子的船哈，当时罗马帝国1/3的谷子是从埃及那里运过来的，那这艘船要往意大利去，便叫我们上了 那船，一连多日船行得慢，仅仅来到格尼土的对面，因为背风拦阻很不顺，就贴着格里底背风岸到萨摩尼对面行过，我们沿岸行走，仅仅来到一个地方，走了老久老久，唉，仅仅来到这么一个地方叫做加奥。第三个航段是从加奥到米利大岛，那这一段不是他们自己跑去的，是被风吹过去的，他们本来是要到罗马，但是一开船就遇到暴风，船只失去了控制，在米利岛，米利大这个岛呢就是触礁哈。那我现在要读的是27:13开始，一直到28:1，中间我是节录性的读一些经文，使大家有一个整体的一个概念。我先读27:13-15，说这个时候就他们在那个加奥港等的时候，微微起了南风，哦。这风好啊，他们以为得意，就起了锚，贴近格里底行去。不多几时，就是出了那个港之后没多久，你看这圣经的描写非常的传神啊！狂风从岛上扑下来，那风名叫有拉格罗，跟现在台风一样，居然还有名字哈！船被风抓住，敌不住风，我们就任风刮去。27:18-20。我们又被风浪逼得甚急，第二天众人就把货物抛在海里，到第三天他们又亲手把船上的器具抛弃了，太阳和星辰多日不显露，又有狂风大浪催逼，我们得救的指望就都绝了。27:27讲他们在米利大岛触礁之前的那一段，就到了第14天的夜间，船只在亚底亚海飘来飘去，然后接着就是触礁哈。28:1是讲到那个结果，说我们既得救，才知道那岛名叫米利大哈。那这是第三段的航程。那今天我们主要看的就是1-3，这也是《使徒行传》27所讲的事情。那顺便提一下，就最后那一段，4是顺风哈。他们在米利大这个岛过了冬天，第二天开春就换船出发，在意大利登陆前往罗马。那保罗赴罗马的四个航段呢，就是逆风、暴风、顺风。那我们就看那个前三段。我想从保罗的经历跟圣经的教导，我们学习5个原则。这5个宝贵的原则可以帮助我们在任何情况之下能够做出最好的反应啊。那第一个原则就是要肯定神的主权，像诗篇所说的，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坐着为王，我们的神还是坐在他的宝座上，神掌权。那有两个应用的附属原则，就是我们的经历说，如果我们自己走不稳的时候，会抓住一些，扶住一些，让我们自己稳定一些，而且是就是情况越不稳定，那个时候我们越需要抓住那稳定不变的。对我们基督徒来说，这宇宙之间只有一位是稳定不变的，就是我们的神。那越是弟兄姐妹，越是你遇到不稳的情况，逆风或者是暴风的时候，你那个时候不要慌乱，你越要抓住神，以不变，这个不变就是你的神，以不变来应万变。那我先把刚才诗篇的那一个 比较完整的经文读一下哈。耶和华作者为王这段经文是这么说的，诗篇二十九十到十一节，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作者为王。那希伯来人他们有一个特性，他们是最害怕水的民族哈，他们出了很多出色的人，但是没有伟大的航海家哈。但是洪水泛滥就是他们最惊慌最害怕的时候，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作者为王，耶和华作者为王直到永远。不止如此，耶和华必赐力量给他的百姓，耶和华必赐力量，必赐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这不但是神掌权，神作王，而且那位掌权作王的神要在洪水当中赐力量给他的百姓，赐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这是圣经的启示。那弟兄姐妹，你有没有遇到不稳定的状况？人生当中有风浪的，那个时候你最需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肯定神在你身上的主权，你肯定上帝这个时候还在作王，你也肯定神让这些事情在我身上发生有他的主权，有他的美意。不但只是神有权使它发生，而神让这些事情发生有他的美意，最终的那个结局是神会赐力量，会赐福，不但是你，还有你周围的人。那弟兄姐妹，这里面有两个观念我想跟弟兄姐妹交通一下。就一个观念，我们信主的人需要摆在心里永远不摇动的，就是我们的神永不改变这个观念。就神，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约瑟的神，雅各的神，保罗的神，我们的神是同一位神。神在古时候他怎么行事，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在你的人生当中，他行事的原则是完全一样的。神是永恒不变的神。用圣经的经文来说，雅各书一章十七节，各样美善的恩赐，请大家注意哈，是讲到我们的神他是一位赐恩典的神。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神用他的智慧，他的方式，在我们生活当中来赏赐我们，赐恩典给我们。就是你了解不了解，接受不接受是另外一回事，但是我们信主的人弟兄姐妹需要心里面有一个定见，就是我们的神他是赐恩的神，我们的神永不改变。另外有一个观念呢，我想跟弟兄姐妹交通的，就是生活的困难这件事情。大概是四十多年前，在美国有一本畅销书哈，这个是写书的人呢，他是一个心理医生，但是他是用这个基督徒的那个信仰的角度来写了一本书。本来这本书真的是很难念的，但是没想到他居然成了畅销书哈，卖了七百多万本吧哈，《The Road Less Traveled》，我就把它翻成"此路少人行"哈。他其实都是在讲一个观念了哈，他就是在一开始他就先把这观念就铺陈出来，他就说 ："Life is difficult"， 就是生活是艰难的。然后一旦你真正的了解并接受这件事呢，你的生活就不艰难的。他要表达的一个意思就是说，因为我们大多数的人都会盼望说生活会 very easy， 然后觉得自己做这个做那个就会过上很好的生活，所以一旦说有一些不顺的事情或甚至风暴打击来的时候，就会有各样负面的反应。但其实如果你了解到说，其实生活的本身是它本身就是困难的，我们活着就是会遇到很多不顺的事情，一旦你了解并接受这个观念之后呢，那就变得没那么困难，就是你那个负面的情绪就去掉了，你可以比较正面的来想，那我应该怎么样来反应，是这么一个意思。那我想就用这两样事情，一个是我们了解到我们生活其实是困难的，但是第二个，我们的神他是永远不改变的， 就像主耶稣他所应许的，他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是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过了世界，在我里面你们是有平安。所以两样我们都接受。那保罗这件事情又给我们看到一个比较特别的例子，就是一个非常爱主的人，他这么尽心尽力侍奉神的人，但是他的生活其实并不其实真的是很不顺了。特别是其实我们这一周是基督受难周啊，看到主耶稣基督都受难，都钉十字架，然后我们再看到保罗都遭遇这么多的事情，我们应该就可以说比较心平气和的来接受我们自己的那些不顺利或甚至是风暴啊。那我想一二三我把这读一下哈，就是人人都会遇到风不顺的时候，一就是最爱主的人也有风不顺的时候哈。受影响的不只是你，还有别人。其实弟兄姐妹每次不顺利了，我们周围的人也受影响，然后你讲的话，你做的事情，你的那些反应呢，会影响到旁边的人。但如果我们靠着神，我们对他有信心，做出的都是比较积极正面的反应呢，其实是对你自己有好处，对旁边的人也成为一种力量跟祝福。那另外就是对那个事情的好转有很大的好处。所以我们接受有不顺的事情，但是有好的反应可以帮助我们周围的人。那最好的反应不是埋怨，而是采取正确的应变措施。那这就进入到这个第二项，就是最好的应变措施呢，就是第二，就是保持内心的平静。大家看保罗，如果你有读这段经文，你 看到的一个就是一个非常平静的人。那个风浪真的是很大，但是他不但自己没有 panic， 他还出来安抚众人，使那些惊慌失措的人200多口人哈，内心有平安。第二就是保持内心的平静。诗篇第46:10，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那有两个观察，我读一下哈。我观察到大部分的伤害不是风浪造成，而是错误的反应造成。就是风浪本身可能没有那么大的伤害，但是我们那些激烈或者错误的反应反而会给我们自己或旁边的人造成更大的伤害。但如果我们可以保持因为内心平静的缘故，保持正确的判断跟敏锐的观察，就两样事情哈，一个是正确的判断，那另外一个就是看到 what's happening， 看到周围的情况，那我们可以把错误极小化。那我先来读一下读一节经文哈，这节经文是神要我们做的事情，但是人却不肯做的，出自于以赛亚书第30:15。圣经这么说，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们静自不肯。结果你们不肯安静，你们就骑马奔跑，却发现有那个马比你更快的人在追赶你。这是那段经文所说的。有时候弟兄姐妹，我们能够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归回安息，我们的心在主里面平静安稳，知道说主耶和华为我们征战，这个风浪里面有神的美意，然后我们倚靠神，我们一直保持内心的平静安稳。有两样事情是这段经文特别记载的，这两样事情我读的时候觉得，哎，这都很普通的事情，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得到的。但是如果情况改变哈，改变说是那个风浪就是很慌乱的情况之下，你还能够做到这两件事情呢，你就真的是很了不起。也不只是说是了不起，就是说他真的很能够帮助到你。那这两样事情就是一个是用你的 common sense， 就是一般常识做出正确的判断，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就是你能够观察到周围在发生什么事情。那我就根据经文就读一下经文哈，就是保罗他内心很平静，所以他要做出正确的判断。第27:9-11我读哈，已经过了禁食的节期，就是冬天要开始了， 那个地中海的暴风季节开始，行船又危险，那保罗他的 common sense， 他就劝众人说，众位，我看这次行船不但货物和船要受伤损，大遭破坏，连我们的性命也难保，但百夫长信从掌船的和船主，不信从保罗所说的话。保罗讲的就是一般常识的话，但是他们那个时候刚好又起了南风，他们自以为得意，就真的是开船了，就一开船之后就遭难了。如果能够说还保持冷静，用一般常识做判断的话，我们通常可以把那个错误把它减少。那第二个就是观察力，就是后来他们遇到那个暴风的时候出了一件事情，圣经描写的很传神，我读一下27章30到32节。这个水手呢，他们自己要逃命，做了一件事情，说水手想要逃出船去，把小船，就是那个救生艇了，他们把小船放在海里，然后他们假装要从船上抛锚的样子，哦，我们在抛锚，我们不是要放船。那保罗他就看到了，他就对百夫长跟兵丁说，说这些人，就这些水手，这些人若不等在船上，你们必不能得救。于是兵丁就砍断小船的绳子，任它飘去。那大家都不要救生艇，你们这些水手不要逃，你们都逃了，这个船怎么办？我们剩下人都得撞死。那这为什么只有保罗一个人看到？船上后来说有276个人，那只有一个人他还保持了一个冷静的观察力。他做的这件事情没有什么奇迹，没有什么天使的特别指示，只是说我看到那些水手假装他们就想坐那个救生艇自己逃走，把我们丢在这里。那因为这一件事情就保全了全船人的性命。那弟兄姐妹，判断力跟观察力，你内心平静的时候你可以保持，然后可以让我们把错误最小化。第三点要讲的就是保罗在大海上传福音这件事情，就是传福音不分时候。保罗在写信给提摩太的时候曾经对提摩太说，提摩太啊，你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不管怎么样你一定要传道。那风浪会做一件事情，弟兄姐妹，如果你跟别人传福音有经验的时候，你通常你就是会发现，他凡事顺利的时候其实不是最好的传福音的那个时候。风浪做一件事情，就风浪打破稳定的状况，然后风浪会制造一个改变的机会。然后你如果对神有信心的话，你可以借着这个机会实现福音的进展，就是使命向前走，传福音和自我的提升。你经过这些之后，你会变成一个不好的，就是不一样的人，一个更好的人，更好的人。那我读一段的经文，这段经文也是描写的非常的传神，是传道书第11章4到6节。看风的必不撒种，望云的必不收割，风从何到来，骨头在怀孕的妇人的胎中如何长成，你尚且不得知道，这样行万事之神的作为你更不得知道。早晨要撒你的种，晚上也不要歇你的手，因为你不知道哪一样发旺，或是早撒的，或是晚撒的，或是两样都好。所以耶稣对他的门徒说，庄稼已经熟了，你们要去收割庄稼，你们以为距离庄稼发白还有4个月的时间，但是我告诉你们，庄稼已经熟了。那个看风的早，总是等待最适当时机的那个基督徒，他一辈子都不会传福音，总是在等到最适当时机的那个教会，他永远不会传福音。那个真的能够传福音结果是收割庄稼的基督徒或者是教会，就是不管什么时候，不分时候，不管是早上是晚上，他不看风也不望云，他就是撒种。那这样子的人他会传福音。保罗在大海上，他就为神做见证，为他所信的神见证做见证。那276个人，我不晓得他们怎么样了，我觉得他们中间应该有不少的人会信主， 但是后来他们登岸的那一个岛，后来几乎变成都是基督徒。我读一下吧，读一下就是保罗他做那个见证的一个过程，所根据的还是圣经，是使徒行传第27章，我先读22到25节。保罗为他的神做见证，他的神就是复活的耶稣基督。现在我还劝你们放心，你们的性命一个也不失丧，唯独失丧这船，因为我所属所侍奉的神，他的使者昨夜站在我旁边说，保罗不要害怕，你必定站在该撒面前，并且与你同船的人神都赐给你了。是这些人得以活命，是因为神都把他们赐给保罗了，所以众人可以放心，我信神他怎样对我说，事情也要怎样成就。再看27章33到36节，保罗劝他们吃饭，你们悬望忍饿不吃什么已经14天了，所以我劝你们吃饭，这是关乎你们救命的事，因为你们个人连一根头发也不至于损坏。保罗说了这话，就拿着饼在众人面前祝谢了神，拨开吃，于是他们都放下心，也就吃了。那这是保罗在为他的神做见证。弟兄姐妹，在2000年前的那个时代，不管是希腊人也好，是罗马人也好，犹太人更是，所有的人都信神。你很难在众民当中找到一个不信神的人，虽然是各信各的神，但是无神论几乎是不存在，这是一个现代的名词。那保罗是说为我信的神做见证，说我的神告诉我怎样怎样，然后你们个人可以保全性命。那这是保罗为复活的主耶稣基督所做的一个见证。我想稍微岔出一点，跟弟兄姐妹分享一个应该说是一个事实，它也不是一个什么理论，就是有时候我会跟弟兄姐妹说，那我们看一看，你看在美国华人的教会嘛，就是大部分都是那些学历比较高的、比较有知识的人，但是信主的人很多。然后大家为什么来美国呢？因为觉得美国也好、欧洲也好，这地方科学比较先进一点，来这边求取知识的。那么不是说有神是迷信嘛，都是比较黑暗、比较落后的，为什么会来这里？过去的就是人类历史的在500年当中，我先跟大家就表个态哈。我自己从小读中国人的书，我热爱中国人的文化，那我从来不会无缘无故的去崇洋媚外。那现在就做的是，一些事实上的观察，就是过去人类500年来发生了大致上来说有3样改变人类历史的大事哈。500年前的时候，发生了文艺复兴的运动，就是明智大开，然后在17、18世纪的时候发生了工业革命，导致慢慢变成现在这个状况。还有最近的一个大改变的话，是就是最近这几十年发生的这个科技方面的革命，无论是电脑的发明、这个互联网的发明、行动电话的发明等等，连在一起完全改变了人类彼此的这个 connection 跟对知识的获取。这3样大的这个改变，它发生的地点都是在一个相信有神的地方，无论是以前的欧洲或现在的美洲、美国，他们都相信，而且他们是信奉基督信仰的一个地方。那这些地方的人，就是你造成这些科学昌明的一个大环境，其实相当重要。他们的那些突破跟发展是在这么一个相信有神的环境当中发生的，那这个是历史上的一个事实，并不是崇洋跟媚外。但是就是说科学嘛，相信有神，科学嘛，那事实上证明说它相当的科学，而且信神的人在科学方面，我自己读理工的哈，就是有一种信念，就是当他相信说有一位造物主的时候，他会寻找那种 universal 的，就是 全宇宙性的那种原理在那里。就是说当那科学突破，就他发明的发现，不是发明，是发现一些定理的时候，那必定是说是 universal 的，是宇宙性的。好比说万有引力这件事情，不是只是在洛杉矶有，甚至不只是在地球有，地球跟月球之间也有，在宇宙之间都有。因为他们相信说有一个无形的一个信念，说如果是有一个 creator 的话，那么这些道理的话应该是有一个一致性。所以很多的突破它其实是根据这么一个基层的一个看不见的一个信念这样突破的。否则你不信有神的话，你会说那这个在中国有这个定律，放到美国也许这边这个万有引力的那个常数会改变啊，也许小数点之后会这边换几位数啊，也许地球跟月球之间又差了三位数啊，我们每一个都要去测，就是有这么一个信念。我这是岔出来一个话，就是说在他们有信神的那个状况之下，保罗为自己所信的神做善事，做见证哈。这是传福音不分时候，我跳回那个主题吧哈。我下面一个就是帮助人不分时候。保罗在那个受难的时候，他很关心他船上的人，所以刚刚读的那些经文他都是出自于对同船人的关心，使他们能够心情稳定下来。那我想弟兄姐妹会有一种经验，就是你那个事情很不顺的时候，就是真的有什么大事的时候，你会很焦虑了，你就是不由自主的就会想他，就很焦虑。那有时候真的是管不住自己，就会常常就是不由自主的去想他，那结果就是其实是于事无补，你该做的事情已经做了，那你那个思想上的焦虑的话就会只是耗损你这个人，或者是跟情况更坏。那个时候可以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改变你的注意力，就把你的那个 focus 把它 transfer 到别的地方或别的人身上，那这样子你去多关心别人的时候反而能够使情况会改善。那保罗他就说，我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些遭患难的人，他就转移他的注意力，他把神在患难中安慰他，那他就说哎，别人有这个需要，他就去安慰那些遭患难的人。那这里面有个原则，在路加福音第六章第38节，耶稣讲了一段话，我觉得值得我们把它记在心里面。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主耶稣所说的原则就是要我们有爱心，有帮助人的心，你们要给人，然后天父就会给你们。给多少呢？说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那这个在保罗的身上我们就看到的非常非常的明显，他自己遭遇患难，但是他不断的是给出去，给出他的信心，给出他的安慰，也给出神给他的，借着他来医治别人。后来我们看到他们登上那个岛之后，保罗也在那里为别人祷告啦，治病啦等等，就是他还在那里帮助别人。然后那些囚犯呢也因为保罗而保全了性命。这一段也是圣经上的记载，我把它读一下，27章42到44节，就相当就是这种细节很奇妙，就圣经把这种细节把它留下来，好像是要告诉我们一些事情哈。就是刚刚神所应许的说，那船上的人我都赐给你了。那因为在那罗马那个法律里面有一个相当严酷的一条法律，就是如果那个你是看守犯人的兵丁，那如果犯人要逃走，你把他杀了，你无罪。但是如果犯人逃走了，你这个看守的人要被处死。那我读一下，那个时候船坏了，兵丁怕囚犯逃走，说兵丁的意思要把囚犯杀了，恐怕有覆水逃脱的。但百夫长要救保罗，不准他们任意而行，就吩咐会覆水的跳下 跳下水去先上岸，其余的人可以用板子或船上的零碎东西上岸，这样众人就都得了救，上了岸。这是保罗因为，就是神因为保罗而保全了他们的性命。那最后第三点就是，弟兄姐妹遭遇患难的时候，我们要看到在患难中也可以成就神的旨意。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啊，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无论是顺或不顺。那风浪不能够改变神的计划，但是神比风浪更大，他能够使用风浪来成就他的旨意。那神的旨意原是好的，那这句话是约瑟对他的弟兄们说的，在创世纪啊。那我愿意成就神的旨意。我再读一段经文，这段经文是我做牧师的期间不断的跟弟兄姐妹提，重复这么多次的意思是盼望弟兄姐妹可以把这段话能够存在心里面。以赛亚书五十五章第八到第九节这样说，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神的想法跟我们不一样，他的道路做法也不一样，但是是神是比我们高，比天和地那样子的高，所以我们要服在神大能的手下。好，那我来就是给大家最后总过一下吧，就是经过这些事之后，这个好像不顺利的事情，又是逆风又是暴风，那最后发生什么事情呢？那船上的那276个人都获救没有死，然后至于他们中间有多少人因此而信保罗的神，圣经没提，但圣经有提到的就是他们获救之后的那一个米利大的那个岛，说保罗在那个上面呢又去救别人，为人家祷告，然后岛民非常非常的尊重他们。到了开船的时候，岛民把需要的物品呢就送到一个新的船，他们后来坐那个新的船就开船就往罗马去哈。那我给大家看看现在的那座岛吧哈。保罗获救的那个米利大岛今天呢称为是马耳他哈。岛上有一个湾哈，就真的你现在去有这个湾，它的名字就叫圣保罗湾，就是纪念当年所发生的事情。那马耳他这个岛我查了一些资料给弟兄姐妹报告一下哈。它是世界上最小的国家之一哈。它的地点是在位于意大利以南50英里哈。很奇怪，它跟意大利这么近，但是不属于意大利，它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哈。它的面积非常的小，只有316平方公里，比我们这个大洛杉矶市还要小。它的人口475700人哈。但是比较惊人的一个数字是，它岛上有90%是基督徒，然后它的教堂非常非常的多，这么小的一个地方有300多座教堂，平均是每千人多一点就有一座的教堂。那这个是所结出的一个果子，就这一个岛，无论它后来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现在知道的就是它现在岛上的人都信奉耶稣基督，他们是基督徒。那中间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情，我每次读到这里的时候都忍不住要把它提出来，我觉得这应该对我们也是很有帮助的哈。就是人对你的看法呢其实一直都是在变，如果太在乎那个的话其实并不好。这里就讲了说那些土人，就当地的人对保罗的一个看法，一下把他当作是神，一下把他当作是凶手，只是转念之间就有两个极端的看法。那我就读一下28章4到6节。土人看见那个毒蛇悬在他的手上，因为他们获救之后天冷，保罗就去拾柴火去烧火，没想到有蛇在那个柴火里面就咬到他的手上，他就悬在他手上。土人看见那条毒蛇悬在他手上，就彼此说，这个人必是个凶手，虽然从海里救上来，天理还不容他活着。那保罗呢竟把那个毒蛇就甩在火里面，他自己并没有受伤。那土人就想，他必要肿起来，或者是浮倒死了， 看了多时，见他无害，就转念说他是个神。那这是别人对你的看法。其实保罗也不是凶手，也不是神。那我也不是凶手，也不是神。那你也不是凶手，也不是神。就别人对你的看法，有可能会突然看到这个，突然看到那个，他会变得很快，但是那个做不了准。圣经就是不晓得什么缘故把这一段也记下来了，好像是要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个人就觉得说，那就不要太在乎别人的看法吧，神看就行了啊。那最后还是回到这个大画面，就读一下哈，就是当初保罗蒙召的时候有这么一段话。那保罗整个的经历呢，都在成就神对他的旨意。使徒行传第九章15-16节，主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这些事情都发生了，苦难也有，在君王面前宣扬主的名也有。保罗在还没有赴罗马之前，他写信给在罗马的信徒，这本书很出名，是罗马书。罗马书的1章10节跟14-15节，我读一下，就是保罗他想要到罗马传福音。我在祷告之间常常恳求，或者照神的旨意，终能得平坦的道路往你们那里去。无论是希利尼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也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只不过神给他的不是平坦的道路，而是风浪中的道路。使徒行传20章16-30-31节，进了罗马城，保罗蒙准和一个看守他的兵另住在一处。保罗在自己所租的房子里住了足2年，凡来见他的人，他全都接待，放胆传讲神国的道，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并没有人禁止。保罗最后还是在罗马传福音了，神的旨意还是成就了，这是圣经的记载。那最后我想跟弟兄姐妹就做一个总结，就想把这事情我们已经看完了，就是我想跟大家看一看这个人，就是进入风浪跟出来风浪的这个人，叫做保罗的这个人，他进去的时候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他出来的时候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所以那过程当然很重要，但是那个人我觉得是更重要。那进去的那个保罗呢，我觉得他有两个特点。第一个，他这个保罗他是耶稣基督坚定的跟随者，再重复一下啊，他是耶稣基督的坚定的跟随，他跟耶稣的。对保罗来说，耶稣他不是什么道理了，而是生命。他不是脑子里吸收了一点什么基督教啊、耶稣基督的一些东西就吸收进去，他是用他的生命来跟随耶稣。那耶稣对他来说是复活的主，又真又活，所以他在海上在路上他就是跟随，他讲话他做事他就是在跟随主，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保罗他有坚定的使命感，他深深感到自己是蒙神所拣选的一个器皿，所以他会用这个使命这件事情来看整个的经过，所以他的那个看出来的结果就不是说主啊你为什么让我遇到风浪，而是说主啊在风浪当中我可以来做什么事情成就你的旨意哈。这个是进去的那个保罗他是这么一个人，但是我是觉得说更重要的是那个经过风浪之后出来的那个人是怎么样。你看我们就第一个吧，就是出来的那个人他是刚硬还是柔软。我有些人我非常的敬佩他们意志非常的坚定。我们一般人碰到困难的时候就是会担心会害怕，但是有些意志很坚定的人，他们就可以克服那个困难，然后他们胜过那个困难，然后最后他们获得了成功。那这些人值得我们的敬佩。但是还有一个现象，就是那个出来的那个人，被我们所敬佩的那一个人，他的心是变得更刚硬还是更柔软？他是变得说我现在强大了， 然后你们这些人怎么这点事情就哭起来，就闹起来？还是说他变得说对众人更加的柔软，更有爱心？因为人的一生的果效从心发出来，弟兄姐妹，如果一个人经过这么多的苦难，他很坚强出来之后，他反而是对人更有爱心，更有耐心的时候，我觉得他是个了不起的人。那保罗他出来之后，他没有变得刚硬，他反而对人更有爱心，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风浪大家都有，但是经过风浪之后的那个你，是对人生更消极呢，还是更积极？你看我们中国人吧，反正就是儒家、道家、佛家，事情顺的时候要高居庙堂之上，为国为民做点好事，积极；一旦是遇到打击了，突然之间他就变成道家，就是什么事情想开一点，什么事情放开一点，啊，顺其自然吧。再不顺的时候，那就跳出红尘外，就是不要跟这个人间有什么留恋，就做了佛家。但是保罗他经过这些事情之后，他变得一个消极的人还是积极的人，我觉得那个很重要。就是经过风浪之后，他到底他最后就变得很懒散，什么都不想做了，还是他变得说很积极，他反而是这个这些事情使得他燃起他心中的内火，他对神更加的信靠，然后他变成一个非常积极，把那个正能量传给别人的一个人，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就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是怀疑还是信靠？我也见过不少的基督徒，原来是说是信主的，但是每遇到一件不顺的事情，他对神的怀疑就增加一分。有时候连续几件事情，他说我不信了，因为太不顺了。但是有些人他经过同样的甚至更多的不顺利，他反而越来越信靠神，就这些当中他经历到神，他抓住神，然后他出来之后变成一个对神更有信心的人。我觉得这就是保罗，他经过风浪之后，他变成一个更柔软的、更积极的，然后更能够信靠神的人。那在我们圣经当中充满了这样子的例子。另外一个就是旧约中的那个约瑟，他受了这么大的苦难之后，大家知不知道创世纪最后那张描写一段非常非常动人的一段描述，就是他爸爸雅各死了之后，当初害他那几个哥哥就害怕，就派人，然后就俯伏在约瑟面前，就说你父亲还活着的时候，就说你们死了之后要去求约瑟，就是怕什么呢？爸爸还在的时候约瑟不跟你们算账，怕你们父亲不在了之后呢他跟你们算账。所以那几个哥哥都雅各一死就俯伏在他的面前。然后圣经怎么记载，说约瑟他听到这些看到这些他哭了，约瑟就哭了，然后用亲爱的话去安慰他们，然后他就说我岂能代替神呢？当初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是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那这是约瑟他在那个当中，就是他看到神的旨意，他也感谢神使用他做一个器皿。那弟兄姐妹，这是出来的这个人心中是何等的柔软，何等的对神有信靠。那弟兄姐妹，我觉得这个是神要放在我们当中的，所以我们不但是学习一些圣经的原则，能够使我们更能够应付生活中各样的情况，也是让我们能够跟随耶稣，也是让我们能够把这个风浪当作是一个提升自己跟成就神旨意的一个机会。因为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我们信靠他。祷告，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保罗的经历，让我们看到神你的心意是美好的。求主也帮助我们每位弟兄姐妹，特别是在这个要纪念主耶稣基督的受难跟复活的日子，给我们心中有力量有盼望，能够紧紧地抓住主耶稣基督，能够度过人生的顺境逆境或甚至是风浪，使我们能够靠着主战胜这一切。 并且荣耀主的名，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